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注意第一个感动旁边有打点，原文没有，所以简单的说，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们中文加一个感动，因为我们要神学上比较正确。什么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有什么用？要感动以利亚的灵，也就是我要得到双倍的圣灵。这样讲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不要因为任何理由更动圣经，即便是好像要更正确一点。当他讲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是神的灵，人不能做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什么灵魂体三分二分这些事情，我们就照着说，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一般来讲，灵是从神来的，一般来讲灵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灵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你知道以利沙在求什么？一个亿万富翁要死了，儿子在那里争财产，你要什么？我要三分之一，我要这个，我要房子，我要不动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大概人会真的只是这些，我们会求的也只是这些。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在说，我要你的命，你的灵就是生命，我要你的灵。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哈，我要你常常跟我在一起，你的身体会被接上去，但我要你的灵常常来感动我。这个不是像李尔王也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李尔王问他的三个女儿，你们爱我爱到什么程度？前两个女儿很会做文章，当然都是虚情假意，第三个女儿讲老实话，李尔王很生气。各位，一个快要死的人，他的儿子们在他前面说，我们要钱，我们要什么，请你赶快把遗嘱立定。有一个说，爸爸，我要你的命，当然不是我要你死，我要你跟我天天在一起，那不是爸爸最喜欢的。但这有两个意思，两个都同时有，我们不太能够很有把握，因为灵这个字实在不太好把握。一个是，就是我希望常跟你在一起，即便你的身体走了，我希望你常跟我在一起，我要你跟我在一起。另外一个意思，就照和合本那样翻译，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两个都是对上帝的仆人和上帝仆人的恩赐有强烈的渴慕，正确的渴慕，这是正确的。或者再讲的重点，爸爸，老师，我要得到一切，因为这是什么？加倍感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双倍的祝福，这是雅各给约瑟的祝福。长子有这样的福气，我要做你的长子，我继承你的一切。各位，当上帝说你要什么我给你的时候，你不要说神啊，就给我一张卫生纸好了，你简直太看扁上帝了。你要大大的张口，我要永生，我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不是唱属灵的高调，而是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他给你的是多丰富，但给你的丰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宝贵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伟大呢？各位，太多太多，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们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了。当汉高祖打到咸阳城里面的时候，其他的将军那些差劲的人就抢女人呢，抢金银珠宝，只有萧何到档案室啊，因为他要做宰相的， 要治国，要看到最重要的东西，要得到最重要的东西。你要那些金银珠宝有什么用？你看很多的故事里面，你要的最重要是什么？那幅地图，那幅地图才告诉你宝藏在哪里。你要其他有什么用？以利亚说，我要那个灵，我要双倍的祝福，我要成为你的长子，我要得到你的一切。我在第一次跟随你的时候，我有一点手扶着篱向后看，以至于你好像非常不喜欢我，一直到今天，但是我还是知道你有好东西，我要。好，不管是他对以利亚的敬爱，他要以利亚更多跟他在一起，他的灵跟他在一起，或者他对以利亚的神有更多敬爱，这两个其实不能分的，因为神的儿女就是属神的。他求得很对。以利亚对他，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这句话是不是也有点像耶稣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那不是我能给的，我天上的父为谁预备的就是给谁的。你求的很难得也很好。以利亚是不是也在教一个神学课给以利沙？我的东西不是我的，是上帝的，上帝怎么给就是上帝的意思。你可以求，你求得非常好。十一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这火车当然不是高铁那种火车啊，高铁也没有火了，以前的火车真的有冒火的，尤其烧煤的时候。火车火马，那个电影火战车是从这里来的，或者说火战车是从一首诗歌来的，那诗歌是从这里来的， Chariots of Fire，这当然都是一个形容啊，形容神的威严威武。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这里有一点以诺与主同行的味道，但以诺与主同行的重点在他跟耶和华在一起，好像不需要跟别人隔开，因为他跟耶和华同行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同行。在耶和华要带以利亚上去的时候，不能不把以利沙隔开，因为以利亚要去的地方，以利沙现在不能去。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啊，这注意一下哈，看起来是火车火马不是他升天的工具，是隔开二人的工具。这个隔开可能从伊甸园那个带着火的剑和基路伯隔开人和神，和亚伯拉罕对财主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生死之间那个界限人不能跨过，所以有人说他从天堂来啊什么，这些书我都觉得有点可疑哈，我不敢绝对的反对，但是圣经上应该是我们跟死人不能有什么来往。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我父啊。各位，我刚刚不是说以利亚是以利沙的老师，可是以利沙在这里好像儿子要遗臣一样，我要做你的长子，我要承受一切。他这里也不再叫他老师，也不叫他师父，我父啊。当然我们在后面也看到以利亚，好像以利亚、以利沙都有这种成为国父的那个倾向，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神的能力了。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呼喊是欢喜快乐还是难过呢？我想都有。欢喜快乐是他看到了，虽然我们不太懂第十节那句话，看到到底看到什么呢？看到你的升天。以利亚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决定看你能不能看到，那这个看到也不是眼睛利不利的问题，我想他一定看得到。就再次提以弗所书第一章， 求那赐人智慧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让我们能够看到，眼睛能够被打开，帕子能够被除去，鳞片能够被挪开，能够看到神的宝贵而去祈求。所以他应该很高兴的看到，看到表示他会得到那加倍的灵。当然也可能这句话里面有悲哀的意思，你走了，以色列的战力就在于你，你走了，我们又要受到更多仇敌的攻击了，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好，等一下，以后不再见他了，是，我知道很多人总是，我上次也发牢骚了啊，想要祭祖啊，想要让人自然这种感情得以发泄哈、啊。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活人死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联系，即便是圣徒，我们基督教没有向他祷告的，也不相信他会保守我们，我们在神的手里，他们不再见了，当然到天上还会再见。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色列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好，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这我们上次讲到，耶罗波安造反前，先知对他作为就撕成十二片，那个是以色列的分裂，是一个不幸的事。这里撕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我不再穿我自己的衣服了，各位很稀奇哦。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啊，当一个人的东西可以传给另外一个人，叫继承他的衣钵。衣服是衣穿的，钵是吃的，食和衣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把这都给你了。那么在以色列里面，一个人能够继承，或者在西方这已经成为一个字了，一个人能继承他老师的 mantle 就是外衣，是从这里来的，就表示他继承的位置。那有些老师的位置是很难接的，比如说爱因斯坦死了以后，或爱因斯坦退休以后，接他的位置就很难接了。那一个大教会很成功的传道人如果死了，有人接他也不容易接。那感谢主，接的容不容易是另外一回事，神的工作不会停止。伊丽莎不要自己的衣服了，掉下来那件衣服他接下来了。这个他们事先没有约定好，他不是说如果我升天之后从云端会丢一件衣服给你，就表示你会得到双倍的灵，没有讲哎。但伊丽莎怎么知道该这样做的？我不晓得。那么他居然也敢把它捡起来，也很不错。这些都留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哈。那也告诉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了解主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用头脑，我们不是像奴隶一样全盘照收，我们是全盘照收，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各位，这句话也很重要哎。一个人过世了，当然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很多时候不管在教会历史上或世俗的，有些人英年早逝，在英文就讲 untiming， 他的 death 是 untiming， 他的死亡是不合时的，意思就是太早了，死得太早了。我们也可以说斯蒂凡死得太早了，他年轻，他有违被圣灵充满，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快就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再伟大的人，就像摩西，他的死应该不是 untiming 吧，当然对他来讲还是 untiming， 他应该再活几个月可以进到迦南地就好了，但神就不让他再活几个月。以利亚能够继续活下去， 他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哎呀，如果哪个老仆人能够继续怎么样，就如何如何，这些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不必太去这样想。各位，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一个最优秀的神学生，一个最优秀的传道人，英年早逝，主也有他的美意。但我们总希望这个福音的火炬，或者说福音的那件外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不在这件外衣上面。你要找那外衣也找错了，就跟你以为参孙的头发就好有力量一样，那都错了。那是象征性的、代表性的，实质是神的灵，是神。人只看到那件外衣，人只看到那个能力，人没有听到那一句话最重要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求的是对的，他得到了。那不是外衣和水的分开可以比的，因为外衣和水的分开都不过是神的工具而已，这是神自己。十五节，祝耶利哥门徒、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是说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我也只能说，这些门徒、这些学生实在不大成才，也不大成器。他们很礼貌，他们很恭敬，老师要升天了，我们给他一个最好最恭敬的升天仪式。或老师脾气很不好，对，我们猜以利亚脾气不太好嘛。等在接近的时候，他又说，我若是你们的老师，愿天上降火下来烧死你们这五十个人，又是五十个人啊。所以他们也只敢在旁边怕看。各位，我在说爱里没有惧怕，认识上帝爱的人在上帝面前大胆的求，这些人他们应该在看到以利亚、以利沙过约旦河的时候，事实上从伯特利开始就应该有先知的门徒跟着以利亚、以利沙，在耶利哥的时候就应该有门徒跟着以利亚、以利沙，过约旦河的时候也应该有更多人跟着以利亚、以利沙，都只有一个目的：以利亚，愿你的灵加倍感动。他们都只能做那次要的事情，在旁边看一看，劝人不要讲话。他们为什么不会去取那上好的福分呢？然后他们又在做愚蠢的事了。就是这段话我们不大看得懂哈，但是我们相信，好像以利亚从一开始就给人这个印象，神龙不见首尾哈，是不是？亚哈、俄巴底好像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好像以利亚到一个地方，他有很奇妙的交通工具，也真的奇怪啊，连他的死的灵车都很奇怪啊，就是很快就会不见了。那这些人反应应该很对啊，他们可能看到那一段，他们也可能没看到，因为我们不大知道那段话什么意思。就以利亚说，我升天的时候离开你的时候看见就会得到，那看起来看见不太容易，也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是超乎人眼力可以看到，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以利亚的升天，站在对岸看的门徒可能没有看到，但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以利亚不见了，然后看到以利沙拿着那件衣服打水，水分开了。他们想到的是什么？第十六节，对他说，他们第一个很恭敬哈。好像现在以利沙接以利亚的衣钵了，最少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了，然后对他也很恭敬，俯伏于地，然后想到说，最重要是什么？十六节，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干嘛？各位，他们在求什么？跟刚才我讲以利沙求的几乎只有一字之差，他们在求，我们把我们的老师找回来吧。以利沙不是也是这样吗？我要一直跟着你，或者说我要你的灵一直感动我，那意思就是长相左右。可是他们还是差了， 各位，你找到以利亚的身体，就算以利亚真的是又突然到另外一个地方要把他找到了，你找到他是干为什么？是像亚哈一样要找以利亚，为什么？希望天上降雨吗？希望师父再回来，再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吗？要过去的都会过去，已经过去的不会再回来。我们是不是靠着神的灵，加倍的、更多的把神的恩典活出来？他们去找以利亚的身体有什么用呢？他不在这里，他虽然没有复活，他已经升天了。各位，我们真的再一次说，不要为过去的错误再懊恼了，不要为不能挽回的事再去幻想了，为神现在给我们的事去做。干嘛去找？现在要去找以利亚，50个人去找以利亚。当初就是前一天，为什么没有人跟着以利亚？趁着以利亚活着的时候跟着他，要求他把灵分给他们，不是更对吗？现在人升天了，你还要去找，那有什么意思？伊丽莎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的催促他，他难以推辞。你看，他们都只能，这外行只能看看热闹，他们想伊丽莎一直跟着伊利亚，所以伊丽莎一定舍不得伊利亚，那伊利亚又突然不见了，可能是神的灵把他带到某个地方，我去找就好了。我们甚至再一次说，我们今天并不那么在意，如果这个考古学那个考古学发现了约柜或者这些东西，我们在意，因为这可以更加让我们知道圣经的真实，但我们也不太在意，因为就算没有这些，我们还是相信，同样坚定相信圣经的真实。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是远远胜过约柜的重建天日，或者十诫的重建天日，或者考古学证明了这件事那件事。我们不轻看学问，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要求最宝贵的是神的灵，肉身是无益的。好，现在他们去找，找三天没有找到，以利沙仍在耶利哥等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其实他就在讲一件事，你们现在跟着我吧，不是骄傲，而是神的工作现在已经交到我的手上。以利沙跟以利亚也不会一样。各位，再说前人的典范，我们要学习，这个希伯来书保罗都讲过，我们要学习，留意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要效法他们，但是不必希望他们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在工作，神也借着你我工作。好，下面我们看到以利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想到，一个先知固然有叫天上降火烧死仇敌的这些工作，但是更有的是像亚伦的工作。在民数记里，不是可拉党在叛逆吗？在要求有证据显出神是拣选亚伦的。那个叛逆就是蛮复杂的，大贪亚比兰可能是求行政的权利，那么可拉是求宗教的权利，就是挑战摩西和亚伦，重点是在亚伦。那么摩西说证据啊，证据说地会开口把你们吃掉，结果很多叛逆人就死了，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降火烧掉那些献拿着香炉的250个人。第三个证据，有瘟疫发生，死了那么多悖逆人。但这些证据都是负面的证据，就是可拉党、大贪亚比兰不是神拣选。正面的证据，亚伦是神的儿女，亚伦是神的仆人，那个证据在那根杖开花结果，那表示有生命，枯木逢春。我们是神仆人的证据，当所有外在证据都没有最大的可靠性，但其中有一个证据，你叫死人复活，那是证据。或者说你 能够做医治的工作，那个叫证据。各位，我意思都不说你天按手祷告人会好，而是你能够传讲神的福音，叫人有盼望。第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死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能够医治这个地方，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也有人会告诉你，也许张文亮老师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盐可以把水医好哈？倒在源头会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不管是怎么样，可以从科学解释，最重要还是神的工作，让他们那个水能够好。在罪恶的世界，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些地方的土质特别恶劣，有些地方水会叫人死，这都不是神原来创造该有的现象。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就会有这些现象。但是神也叫他的仆人在这世上显出他的工作，包括医治的工作。但是医治的工作同时也有咒诅的工作，这是以利沙的第二个工作。第二十三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哦，这让我们知道几件事。第一个，以利沙是秃头的。第二个，虽然这件事有点好笑啊，而且这件事也有点可悲，这件事也是许多抵挡神的人用来说上帝的仆人心态卑鄙恶劣咒诅人丝毫爱心都没有的其中之一哈。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我倒是很希望我有这样的恩赐，因为教会里那些主日学小朋友实在皮得要死不要撕裂他们了，不要撕42个，撕一个应该就很有效果了。好，我还说，如果你从世俗观点来讲，当然很不对。对，这好可怜啊，他们很无辜啊。但如果你从你为什么要讲到说人年纪轻轻就死是很悲哀的事呢？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一个年轻的人，一个孩子，一个婴孩死对他是不幸的。你怎么知？因为你不知道他死了以后的去处是怎么样。如果这些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么恶劣，对神的先知这么不尊重，那么将来长大不知道要更恶劣到多少倍，以至于他们将来在永刑里面会更痛苦。早一点让他们少受一点永刑的痛苦，我还是觉得不是坏事。而且各位不要忘记，这已经从列王记下一开始，甚至从以利亚的故事，当然要再往前面推就更早就有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轻看神和神的仆人呢？神的仆人会从天降火下来，不是神的仆人神气，而神的仆人他所代表神的权柄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各位，我们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权柄来自肥啊，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使用他的权柄，包括我刚刚讲到摩西说，你们挑战我的权威啊，你们要一个证据，你要的证据就是地会把你们吞掉。伯特利的那里有先知，有人说这是先知学校学生，我倒不觉得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经没有直接的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亚哈谢他对以利亚的态度，叫这么多人死掉。我们已经看到以利沙是有能力的，你怎么还可以嗤笑他呢？这都表示当时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很神圣的，有很多先知在这里，他们非常对神，对神的仆人很不敬。上去，这两个上去啊，上去的时候，上去吧，意思都在讥笑他，奉耶和华的名咒诅，是有这样的情形，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也有，尼希米咒诅，奉神的名在咒诅，很多人不喜欢讲咒诅，根据要从圣经里面，包括保罗说的，我们不咒诅，我们只祝福，原则上当然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不是自义，不是出自自己的骄傲和自大，我们对人有所责备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我们希望有些咒诅的临到，以至于更大的咒诅不临到，因为有些小咒诅临到叫人悔改，以至于更大咒诅不临到，这也不是坏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